各位弟弟爸爸老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爸爸是哆瑞咪。唔知大家会记得哆瑞咪捌甲大家分享过一篇文章，叫做《好片歹甲唔是台湾人的专利》。那这是网友多多来说下来这边，算作心得报告啦，甲大家分享。啊，这篇文章就是咧讲，有美国的心理学家像 Gilbert 丁丁的博士呢。伊伫这1993年发表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顶管的研究，那这篇研究的标题叫做“你无法度无相信你所读到的一切”，来证明人类的本能是伫理解事情的过程当中，会不由自主的相信接触到的资讯。那这个实验呢，就像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主张，伊讲理解讯息的行为本身就是相信的开始。哦，理解的东西就是在相信啦。哦，是同时的哦。他虽然讲相信了呢，买因为讲其他的证据来改变主意，不过伫这个进程啊，你改变主意之前呢、啊，人各族人呢都相信伊读到还是所听到一切。这款盲目的本能呢，其实也是算物竞天择的结果。为着要了解讯息的真假，就爱用头脑呢做额外的逻辑思考，就是爱用一寡时间，用一寡脑力啊，做一寡思考啊，这是真忝的工作。而且伫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间呢，那讲事情呐真紧急啊，迫在眉睫的时阵。有时啊，思考就是变浪费的行为，一直变成直觉本能的去欢迎哈、哦，变成反射性的动作安尼。所以大部分的人拢会采取轻松的途径，好逸恶劳嘛是人的本性啦。那有时候你真的是没那个多余的力气哈、哦，那个精力去思考的时阵，危险的开始啊，你就很轻易的相信你第一接触到的这个资讯。所以呢，老公台湾人拍假喝怪，其实嘛是反映一个程度的事实啦。啊，因为呢，这是人类的本能啦，所以嘛，唔是讲台湾人的专利。啊，加上呢，国民党统治几个世代了后，这款中国的教育的洗脑的情形之下，因为教育体制呢，理性逻辑的思考是无系统个人心智啦，是去用打压的。更何况台湾大多数的媒体嘛，足堕落的哈，因呢摒弃了以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道德，变作中国国民党的拍手，一点一滴的穿透台湾人的心，台湾人的脑。那道友来讲啊，我感觉是感触也真的很深刻。在我自己读书的时代就安尼啊嘛，那我之前。我之后其实监控都没改善，但以前就是升学主义，爱一关一关一直靠起来啊，你爱有这个学历，有这个学历证明，才可以保证说你以后找头路，可以找较轻课，还是说较高尚的看起来这样，可以坐办公室找恁去那款工作啊。所以呢，家长也鼓励孩子一直读书。那这个科举的方法嘛，就是叫你背教科书，一直背，一直背，背到滚瓜烂熟，不只是入脑入心了哈，变得你反射啊。也因为安尼诶，科举方式跟密集的考试方式，你无多余的时间去思考。你想讲双点被做结，符合长辈的期待，符合老师的期待，诶，乖乖排学生呢，你得无上面多余的时间去做另外的思考。因为其实应付这些功课真的就很疲于奔命了。那像自己以前、哦、小学了就要考初中，初中了要考高中，高中了要考大学，这样一关一关一直考过，大学了后呢不是考这个高考，不是考普考等等的科系。那想说现在教改了后有较多元的入学方案、啊、学校的这个老师呢啊，囡仔读册程度有较改无？无改，同款。有因为功课较无好，去互拍，而即款情形较严重，还是讲拍的程度无以前遐尼啊严重啊？不过有那是也个伫咧。 算讲到今嘛啦，今嘛开始已经变成十二年国教啊。好，对，103年，2014年开始，国中会当直升高中。那适用年级的是今嘛7年级，就是国中一年啊7年级。那么学校教因为讲啊，这个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已经唔免通过升学考试啊，所以会放囡仔较轻松嘛，嘛无。照常这个到学的心态，这个惯性嘛是一个犹原在。学校的老师嘛是犹原认为讲学历才是王道啊，有这个学历就是你有找好头路的证明。所以呢，不管安怎你就是爱加读册，所以嘛规定讲你一定要考加几分，无考加几分，你得爱红讲手啦，等等嘞。唔是讲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老师拢安尼，不过这款情形犹原伫个嘛不是少数。嘛，一万真普遍。啊，每天拢互囡仔考试，啊，你考试考无好，就爱处罚。囡仔若惊处罚，伊就一直读册，写功课，写了准备考试。其实伊个下课的时间已经拢互遮个代志占满去啊。伫学校一直听老师讲，倒来处理一直爱复习，啊，免讲阁去补习的。你讲因有思考的时间无？根本都无。所以呢，在这款教育的心态、教育的体制、整个社会形成的这个气氛来讲，这个人生发展的黄金时段呢，它没有被赋予思考的空间。所以说会让洗脑呗，他教科书里面教什么，老师说什么，一点一滴都这样给注入他的心，注入他的脑里面，一点一点一滴让形塑成这个国家的爱的样子啊。啊，若了大汉，伊无继续去找，含以前太无同款的物件，无讲用较开放的心态接受无同款的观念的话，伊就是一直拢维持这款的思考方式啊，这款的认知安尼规世人去，就真歹改变啊。啊，这就是教育的厉害，国民党的厉害。好啊，这是一个真悲哀的代志，不过。咱敢会当安尼一直悲哀落去嘛？安尼一直感觉讲都郁卒嘞，无解药啊嘛？当然是爱找解药啊！咱了解讲人类的这个行为，对代志的理解的方式是安尼的时阵，咁就无救啊！有救！啊，咱要安怎互咱家己对这洗脑的受害者翻转转来？那当然就是互伊新的数据嘛。刚才我讲过，在这个第一时间接受资讯了后，伊相信啦，然后爱相信到伊有新的证据出来，哈，继续陆陆续续有新的证据出来，然后伊相信这些证据了，再对伊以前相信的这些物件，该放弃掉，还是讲做一个批判，做一个反省。所以，咱得爱把这个事实新的。真正的资讯跟数据尽量散播出来让大家看，除了这个方式以外，你表达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要怎样跟人沟通，这就要利用一些人类的本领跟偏好啦，可以增加咱所传递讯息的被接受度。那这多多的呢，伊就阁介绍一些说服的技巧，啊，这也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结果。那讲，咱的周围有一挂人已经受到洗脑啊，真歹改变的。那是讲，你常常咧看这乱书讲的媒体，安尼咱有一挂方式，会当来去对这人做某些程度的影响。哈，咱也得讲说服，第一要来注意平衡的论述，靠说服力。那应该了后呢，再过来进一步讲，到底是要哪说服别人，要哪把这款洗脑的情形甲。转变过来。Thank you. 那咧，正是咱的重点嘛。平衡的论述靠说服力，有一个精通沟通啦，吼，甲论证理论的美国学者呢，伊曾经甲跨越50多年有关说服力的研究经历，甲集结起来。那总共呢，有超过100多个心理学家的实验。拢总啊，有20000多名的参与者。伊结论是，平衡的论述比单方面的说法更具说服力。你的论述，你爱平衡啊，你不要用偏颇的方式来讲，安尼搁开当说服别人。实验证明呢，所谓的教育水准低的对象呢，比较容易和片面的讯息给说服。其实是一种谬论。由于一件事情呢，通常都有两面，当然有时候不只是两面了哈。 它有多个面向，所以论算的时阵，唔通干那讲家己的观点，你嘛爱甲反方的讲法一并提出来，刷来爱举证瓦解对方的论调，安尼会更加容易说服你的听众，买当提高自己的可信度。所以啊，你不只爱怎样讲，咱台湾牌论算。那么的爱怎样通牌论算，讲啊都不爱听啊，就没跟你听哈，啊的拒绝，你也要知道说他们的论点在哪里啊，这是这个真痛苦的代志。不过呢，你为了可以更有力的说服别人，有时候你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是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哈。啊，不有时啊，你在讲你的想法的时阵，人家该提出另外一款反面的这个讲法。那如果说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的话，有时啊，你熊熊无法都欢迎过来，总无法都敢突破。再来哈、哦，有一件事情还蛮好玩的，你讲正边的耳腔啊有优势哦，右边的耳朵无优势哦。如果脑话都来进行之下哈。伊在讲诶对象，伊诶正边讲你诶想法，在他的右耳陈述你的想法，这个技巧呢，听起来有点好笑啦。唔过呢，人家是有做实验的哈。这实验的讲，当一个女性在 disco 俱乐部随机抽样哈，看陌生人咧改偷一支烟诶时阵啊，对着右边提出要求的时候，有两倍成功诶机会，而且呢。无论对象是查甫还是查某，个个拢同款。啊，另外一个实验嘛，发现讲大体而言哦，人拢会倾向把右耳转向他们谈话的对象。这个倾向呢，大概有72%的几率哦。研究人员认为讲，偏好右耳可能是因为咱一般拢是用左脑在处理语言。而左脑接受的正好是右耳传来的讯息啊，所以呢，你那边要求什么？你要说服别人呢，转移正边的耳腔来讲，成功的几率较大。这一点是真的很有趣哈，咱紧接去想到这点，他会想到这一点来做实验，那头壳有那真巧啦。过来，你得爱唔惊细细念啊，唔惊大声讲啊，大声讲跟念佛机啊。做者朋友拢讲吼，伊个工作地点有蓝牙的机器架，有通派的，然后拢会大声来骂阿扁啊，还是民进党。啊，其他人一开始点点，唔过巩固来啊，干阿全部的人拢变作堪咪感觉啊。啊，这个现象呢，很可悲的是，很平常。当一个人伫团体中间大声，而且足清楚表达的意见了啊。一些本来没有意见的人，除非他本来就很坚定的意见，那本来没有什么想法的人，自然就会相信其他人也都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没人反对啊，没人有别样的意见出来。所以呢，这种同侪的压力会让这些大声说经常占上风。不奇怪哦，哪样的人在说话都很有自信，这样啊，像做义愤填膺的做正义感的啊，拢足大声在讲啊，都唔惊讲。他绿营的人大部分在公开场合呢，他就会尽量的不显现他的这个支持的倾向。啊，当然就是跟这个社会等级的压制有关系。我唔敢做公开表达，我就是支持台湾独立，我唔敢真公开真坚定大声讲，我就是认为台湾爱建国。因为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时代，这样说绝对会受到迫害，那你长期压抑下来，而这个白色的恐怖阴影并没有解除哦，以下对冷清空被你料这个阴影呢再度扩大，所以大家会怕表示自己台湾独立还是台湾建国的这款的想法出来。不过这样对让那些澎湃的人抢到地盘啊，如果阻止这款气氛的蔓延呢，唯一的力量是啥？就是你家己千万别使点点。唔过叫你卖点点，是叫你可能冤家啦，唔是叫你可能大声细声啦。唔过你绝对有资格甲对方讲，唔是所有的人拢可能同款的想法，唔 不用看你一鼻孔出气，你要很坚定的看着他的眼睛，但是你很平静的跟对方讲，在工作的地点来说这款有冲突的话题是不特懂的哦。啊，这个作者呢，多多的讲，以伊家己的经验来讲，除非对方是小人，啊不，对方的反应一般都是恰一点，啊，然后就点起啊。所以呢，只要地点、时间跟场合有适当，咱就会当做大声讲。一旦把握了发言权，你的意见就能占到一定的空间，你的意志也可以左右旁边的人的选择。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也有这样的经验，他的周围其实都是蓝营的人，都是登记是国民党洗脑，都是支持这个他营救，然后都跨统派媒体的，他们常常都会批评阿扁，批评民进党。可是呢，就有少数他的几个朋友同事呢，他们是在公营机构，然后他们在批评马英九的时候，那些人说怎么点点没有反驳，所以你就不要怕把你的想法说出来，那如果有更多的人附和更好，没人附和也不要紧，只要你掌握了发言权，其他的人其实也是点点在那听，有意见的就有意见了，他不一定会反映出来，那没意见的人他如果听进去，他就一点一滴给你影响去。那就说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在开这种班亲会的时候，就一个白目的家长就问老师说，现在历史课里面台湾的这部分你教台湾这部分比例是多少啦，教师就跟他讲说大概一册嘛，然后他就说哦，还好还好，没有那么多，我们这个现在要国际化，那应该给吸收过其他国家的知识啦，这是不对，不过台湾这一部分只能限缩在一册里面吗？那其实我们大部分改是中国的历史，那当时候呢，我就很生气。你要先说的不是台湾这一部分，你要先说的应该是中国这部分。那当时候呢，熊熊啊，那收集起来哈，语无伦次，我没有整理过，我马上就发言，跟着他的发言之后就发言。但在台湾本来在了解台湾的代志啊，你家己都唔知道台湾是啥，你出去到国外，你看家己是啥物人拢唔知。当然这不是针对他的话去回答啦，但是很清楚的可以听得出来用这是一个反对的声音，不是针对的话来欢迎，不过就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反对的意见，我同意说台湾的历史课只能当限缩在一册里面而已，结果后来这个家长就点起来，他本来很讨厌的，说他多少写文章，他在这个媒体在做工作，然后呢，他的孩子本来文章不好，然后呢经过他的调教呢，现在文章写得多好，可是我就这样反对一下，而且讲得语无伦次，然后他怎么点起来，这是一个现象啦，可以佐证说其实当对方在发表他的谬论的时候，你不要点点卖出声，不会助长你的气势，也继续讲下去。那对于这些没有意见的人，就会被他洗脑去了。另外，我这个观察是来自 K Weaver 的研究，伊伫这团体内面啊，就讲如果有三个不同款的人，拢表达同款的意见，安尼伊的说服力会高过同一个人表达一样的意见三次。所以，爱学纠结盘共同来表达你们的意见，不过呢，其实说差别不真大啦，因为实验的结果发现，当有一个人将赶快的看法重复三次的时候，它的效果大概是三个不同的人的90%，差异不是很大，不同的人来表现，来表达他们的共同的理念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你同一个人来表达，一直在表达会比较差，但也不会差太多，所以就是说你一直写写念，一直写写念也是有它的好果，一遍一遍大声重复一个特定的想法之后呢，对周遭的人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写写念。再来是社会共识加螺旋理论，什么是螺旋理论呢？咱来看看，人类也是社会性的动物，这是事实。所以呢，四周围的人，就算说没在我们的面头前，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就像说一个人你要不要做资源回收，你会被蛋粪扫的吗，你会逃漏税吗，其实呢会因为我们的社会观来受到影响，多数的人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会去猜猜别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怎么表现，人是会被社会共识所影响的。所以当你觉得这个社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气氛在行塑的时候，他不意见的人他慢慢的他就会受这个气氛来影响，他会跟着这个气氛走，他不敢去违背这个气氛。那照这个样子来讲呢，人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那受到观众的欢迎，他就会更大胆更积极更热情的表现，扩张自己的意见。而相反的，如果他的观点乏人问津，甚至有人该吐槽，甚至有人该戳破他的观点，那么这些群众呢，后面即使说群众里面有人赞成前面那个人的观点的话，他也会保持沉默。所以沉默的一方啊，会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强，这样周而复始，这样循环的各个的戏，和单方面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外这边的声音就越来越沉默。这就是所谓的螺旋发展的过程。而在台湾呢，媒体无平衡的情况之下，台湾派的朋友啦，实在是无空间甲无时间，就继续点点落去啊。唯有掌握发言权，才当建立咱的社会共识。我们是要建立这个共识的，我们要创造这个共识。所以你不能怕发言，不能怕表达你的想法，这样子呢，对这些原本没特定立场的人才有法度给影响。很多时间来证明，有很多人为了要遵守这社会共识而改变自己的想法，甚至啊，更加离谱的是说，他们会不再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实，只因为大家都这样说的呀。这就是我们说的嘛，人一懒脑就残，因为一看到那个社会氛围那种共识是这样的时候，就算你给他事实了，就算他看到实情了，你可以逃开来宾现在先入为主的观念呢，那又完要个底嘞，无法都改变。那个这个就是说你要黑干枯啦，整体安周而复始的一直公开拍掉的是干洗脑，因同说去，咱买当去改说过来啊，是不是？好一句话不赶快的想法，不赶快的意见啊。再来哈，用词遣字嘛是足重要的哦。你说我感觉安怎，还是讲我认为安怎，咱听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差不多哈。不过咦，有一点不一样哦。那根据2010年的时间，即使是啊一模一样的讯息，那改变表达的方式，甚至啊，跟咱一两个字，就讲我感觉跟我认为来比较，讯息的说服力啊，都有真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啦，人的大脑可以分作是认知和感情两款型，所以咱若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若知道这个人是思考型的还是感性的，这样会真有帮助。详细听别人的讲话中间所用的字啊，来注意他是不是常常用个人的感受还是用想法来形容事情。那除了这样以外呢，通常女性比男性更加感性啊，不过这是一般的观察啦齁。你不能讲哦，把它变作原则，女生一定都感性，男性一定都理性哦，这不是规则啊。反正啊，你看了对方是爱诉诸感情呢，还是爱改理性思考分析。总之啊，那就是既然说人为既贵说贵为啦。所以呢，就像同样这一个论述啦，你表达的方式跟切入的重点会决定咱是不是会提高自己的说服力，而不是只在那里浪费时间跟浪费嘴巴而已。啊，这是说话的方式啊，利用的工具呢， 想讲是咧面对面来讲较好呢，还是讲啊用写批像 email， 即卖 email 最方便嘛吼，大家呢无见面的用 email 来弹来弹去，像说大家就会用不聊天啊的转寄别人的东西啊，那盖来盖去转寄一些笑话啦，一些健康的讯息啦，奇怪文章啦这样子。那在2002年的研究来发现哦，那查甫人哈、哦，你是用 email 较容易跟说好，而且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讲用这个方式无面对面啊，会当避免查甫人爱竞争加冲动的特质。这嘛是可能这款社会的传统，就是查甫人是爱替寡靠冲锋陷阵啊，哈，然后伊伫这职场顶管呢，唔是你管的是我给。不是我管，就是你家一定都要比较高下，啊，就有竞争，啊，有竞争了，因公文都会较冲，那小辈站在主导的地位，想要压倒对方，所以的容易有冲突。而在女性这方面呢，的面对面较好，那讲见面三分情，然后对女生嘿蛮有效的，他们比较重感情，较感性，哎，部分较侪，因一般是善于。嘛比较偏好人际关系来用，这有一点趋向于性别的那种刻板印象，所以呢几年之后赶快这组的研究人员各用同质性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所谓的同质性就是说自我意识的互相关联啊，这样呢跟他做派了解哈、哦、啊，说较简单的就是用家己人来解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感觉难度接近哦，伫咧甲人斗三工诶时，会感觉像咧甲家己斗三工。那安尼话，实验诶结果就发现，当男性之间诶同质性低，那 email 就是一个较有效诶沟通方法。啊，对女性而言呢，同质性呢，如果是面对面诶接受的，佫较有显著诶说服力。诶，可是他没有提到说，如果男生之间同质性高的话，是不是也用面对面的方式？来说服会比较好，应该是安尼吧。我肯定较认同啊，我当然较容易听你的，较容易接受你的讲法嘛。好、哦，所以这是一般性的规则啦。头先讲的这是一般性的规则，重点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差别，你爱看你的对象的个性来决定你的方法来达到上佳好的效果。啊，若会当跟对方建立一挂。亲像家己人的这款的感觉呢，像讲找一挂共同点啦、啊，还是讲一挂小同款的生活记忆啦，安尼拢会当帮助提高说服力。还有一个蛮令人惊讶的哈，再根据另外一个实验，是讲句子的开始甲结束的所在呢，小可干胶一类哈，会让你的论述更有说服力，会当帮助影响你的听众。你那会安尼哈？伊讲等咱想要说服别人来接受咱的观点的时阵。如果发言的时阵呐，欠缺热情，那就会是致命伤。就算讲你全部讲的拢是属实，拢是正确的，就算讲你的意见讲得真浅、真明白、真容易了解，而且没有漏洞可以攻击。不过问题是讲，讲的这个人，那咧无死无活，跟迄死人的心电图安尼一条线，平，没有什么情绪，那就不可能有什么说服力。那实在是很不精彩的齁，那老师上课安慰的时候，小朋友下面一定倒腾一片，更不用说小朋友吸收到什么东西啦。啊，不过你如果要出口啊，在臭到老酸啊，你哪爱看什么情形啊，你不能说哦，因为有这个关节你就很放心大胆的在那叉叉叉的齁，你也爱看这年代的迁移，那我们对这种较粗鲁的话呢，会忍受听到也会有变化。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说，1939年、哦、这个乱世佳人这个电影男主角呢，在这个电影要结束之前说到一句话，说坦白跟你说，亲爱的，我才不在乎你他妈的要打算怎么样，就 I don't give a damn。 不过呢，这个话在我们现在来说、啊、实在是有够普通了啦，实在可以算是还算斯文了哦。不过在那当时啊，这个制片人因为这句话啊，去让罚5000的美金哦，而且是在1939年的5000元的美金哦。可是呢，这句话却给观众一个很鲜明的印象，让它流传很久哦。所以呢，有时候呢，粗鲁的讲话买当事实事地哈、哦，运用起来啊，就是加强人的印象啦，强化它的效果啦。 广告家大家不知道听到后面买机头前来买，我们先休息一下，春两个闭馆娘娘听完音乐咱再来继续。来，咱所来要讲的闭馆的、就是 某某某说，某某某这个某某是专家的名字，然后某某说某某说什么论述的时候呢，来当提供专家的论点嘛是数据啊，这都是加分。你看殿堂看家己都不知道人在讲啥，是在引用人家的话了。有一些哲学家的那个话是还蛮深奥的哈，不是一下子能够懂的哈。所以呢，你自己要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这个句子呢，是越简单越明白越好啦。因为我们是要说服，不是要迷惑人家。而且被掉书袋、丢书包，起码和这丢书包了哈。来炫耀自己的博学多闻，嘛得爱和对方知呀，对方听有。因为呢，斯宾诺莎伊的讲，理解讯息的行为本身就是相信的开始。更何况这不是演讲比赛啦，咱干那是要讲改变一挂观念，目的不是要在这个唇枪舌剑当中来占着风头，嘛不是要来侮辱别人。那安内话对问题是无法多有啥物作用的哦，甚至会有反作用哦。再来上面一点啊，未使轻易放弃。就讲你若要帮蔡英文救票的时阵，哪有人一下就甲你拒绝？会变哪？那根据2009年 Boster 也两个实验的结果啊，上好的方式是刷来问，谁那不爱？然后再尝试处理对方的理由，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爱？这是两个真有效的问题，一旦逼对方提出解说，啊嘛，给对方给一点嘛思考的机会。那安尼时阵，你得当提出证据来拍拍对方的论述。有时甚至当你安尼解问，因在想被阿拉解你回答的时，都发现伊家己的说法有漏洞啊。所以这个关键的是讲断然的拒绝，变成些有可能打破、有可能克服的障碍。啊，来当处理这个障碍，哎，你的这个要求的更加有可能好接受。啊，以上啊，分享的就是说服艺术的技巧。啊，今嘛呢，选战其实啊，存无几工尔，不到2个月啦。如果要在这场选战尽一点仔力量哦。那些含血、含恨、含泪，都要投给中国国民党的人哈，那就先等一边啊。你目标先算好清楚，那些还有可能移动的人呢，多花一点时间去改了解。啊，你会当有一票，就中两票出来，啊，这是一来一往的差距。那目前呢，存在人家的时间，那这个选情呢，还是很焦灼的状况呢，真正大家力量。非常的重要啊！咱无迄种媒体力量啊，咱无遐尼啊侪资本，有遐尼啊侪电视台，啊遐尼啊侪报纸啊、广播公司啦、啊，所以咱才分散出去做一零广播公司。以上的原则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绝对不能沉默啊！咱依在拢讲，沉默是金，即嘛沉默绝对不是金哦。你若个沉默下去呢？是害着台湾，嘛害着家己。现在你会当表达的时候，你无要表达，你就任由他去发展。啊，你唔当讲啊，凡事拢靠上帝去安排就好啊。啊，那台湾该安怎就安怎，迄拢是上帝意志。台湾该安怎就安怎，啊，迄拢是业障。歹势哈，那这款经营，你的沉默就是造业。你的沉默就是在打击上帝的话语啊！上帝一直叫人爱。公义公正，敢毋是？安尼毋是互相在看到拢害头吗？所以大家勇敢讲出来，像德瑞讲诶，即使像我当时候那个例子啊，那个班亲会的例子啊，我讲到语无伦次，根本就没有说到重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阻止的功效吧。底下呢，搁再复习一遍哈，这个说服力啊的技巧，第一点，平衡的论述比较有说服力，再来。大人的正面的耳来讲比较有力。第三呢，不怕大声讲话，不怕碎碎念，大声功念佛机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嘛是有效哦，而且蛮有效的。最没效的就是点点啦。再来的是用词遣字，我觉得我认为用这样的字眼，那也不赶快哈，你要看对方是感性的人还是比较趋近于分析型的人，你要做不同的 论述方式，所以像面对面呢还是用 email 来沟通呢也会有不同的效果。你要讲他们大概麻吉麻吉啊，看他出个敌人的时阵呢，好个也给卡喝，所以呢，不要说一看到你这个人感觉好像同派的，你就不被讲差吧，啊，你就讲赢呐，或者是一开口就得讲咩啊，啊，这都会得到反效果。所以博感情的技术嘛是需要啦，还有就是有些一点点啊，迄个粗鲁的嘛是。有加分的效果，啊，连同粗鲁了伤过头，还是讲伫咧无妥当的场合来粗鲁，即家己爱去衡量一下。佮再来呢，引经据典啊，专家讲虾米虾米虾米啊，一些数据啦，一些名言呐、啊，拢有加分的作用。再来就是迷西迷诺，袂使轻言放弃，死缠烂打的对啊。啊，那对方马上给你拒绝的时候，你就要接着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行？回去思考。当伊给你回答的时候，你得对于这个回答来宾呢，找出突破的点，就是安尼。希望大家打拼求票啊！除非你赞成，你这几年来2016年之内台湾气候中国痛起，那你就在家里休息好了。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到时间已经够，感谢大家收听。那中共对于节目，对咱的电台有任何宝贵意见，要跟咱指导、跟咱提供的，啊，请你下批给咱，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